佛对于十四无忌这样的问题啊，他是采取默然。那默然在我们佛教经典里面，像这《维摩经》里面啊，也有提到维摩诘默然啊，默然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有关于佛不达十四无忌呢，在《大智度论》哈，还有一段也蛮值得参考的哈。出处我念一下，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就佛为什么不达十四无忌啊？在《大智论》卷二这边也有提了一些，可以参考。里面有几个理由哈，第一个就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呢。佛就是说这些问题一般在佛典里面提到回答，有说四种回答啊，这以前也说过啊，一个叫肯定答，一个定答，一个叫分别答。佛对一些问题啊，有这四种回答啊，第一个肯定答，第二个分别答，第三个反问答，第四个自答。这自答就是默然了，默然不回答啊。所以默然不回答其实也是回答的一种。那这个例子以前有举过了哈，最明显的定答，我说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那看你怎么回答啊。志明，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
可以，
可以，好，那你借我啊，这是定答啊。那有的人呢，他不做这样肯定回答，那分别答，我跟你借钱不还可以吗？这有人他脑筋动一动，他说如果是五毛钱啊不还，那当然没关系啊。可是如果说跟我借一百万的话，那不还怎么可以呢？哦，这就是分别答，就看事情的轻重，反正要分别答。第三个反问答，就你同样在把这个问题问他了啊、哦，他说跟你问说，我跟你借点不还会可以吗？你同样反问他，看他怎么回答。他如果说不还可以，我就先跟他借。哦，第四个自答，你就根本不要理他的，就静静的啊。哦，那他知道说大概知道答案的啦，你这个有问的也是白问啦、哦、所以在这里佛对这个十四无忌他是采取不回答，这不是不知道，而是一种教育，一种教育的作用、哦、所以导师在中观经论里面这是在谈、哦、这一章中观经论呢，它叫做无言之秘。为什么无言不回答？就是如果你有成见说了，对他来讲没什么用，也是会产生不同，不说而产生一种反省的作用啊、哦。所以哪一天各位学员问问题，问师父问题，如果师父哪天不回答的时候，那你先反省啊、哦，自己有没有哪里出问题，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回答啊、哦。有的是师父不会回答，那也有可能。好，那我们再看第四义品。义品这声闻三经里面的第三经啊，首先引记诵，我们直接看讲义120页啊。它是卷18啊，叫一个佛说义品记，各个未就近而各自爱着啊，就每一个都认为他自己的主张。是最究竟的，然后每个都爱做自己的看法，各自是非彼啊，自以为是啊，认为别人都不对啊，别人是错误的啊，自是非彼，世界非究竟，这都不是究竟的啊。世人入论众，辨明义理实，个个相是非，胜不怀忧喜。就说大家互相彼此辩论的时候，那就有胜负啦。哦，胜的人他就喜呀、啊，输的他就忧恼啊。哦，胜他是配最后的喜，负的是败的一方，哦，他就配这个忧。胜者堕焦坑，负者堕忧郁。有的胜呢，哎，那喜不但喜而已啊，有的还产生一种焦慢，堕落焦慢的
共享。
较慢的火坑，而输的一方哦，富者多忧郁哦，又忧恼不堪。是故有智者不随此二法啊、哦，他不会有那种胜负的 种得失心啊，那当然就不会有骄慢啊，有被苦恼啊，或者是欢喜过度的这种情形。论利汝当知，论利是一个人名啊。我诸弟子法无实亦无虚，无虚亦无实啊，汝欲何所求？
要是有违法，
汝欲坏我论，终以无此处啊！你想要坏我们，那我们根本无始无虚啊，不会有这种胜负之心嘛。一切智能胜，是足智毁坏。佛是一切智者，那你想要毁坏这个一切智者的理论，那只是自己踢到铁板而已啊。如是等处处声闻经中说诸法空。好，这是首先引的这个一品偈来说是法空啊。那么在讲义的121页就提到一品，它有种种不同的翻译本啊。一品十六经法理藏编入小部的经籍啊，这是在经籍里面有，我底下有附脚注啊，日译难转第24册这边。与译品相当的，我们汉译呢有吴之谦所翻译的《佛说译祖经》16品啊，法藏部称为16句译啊，或者是句译经。句是八达啊，那八达呢除了有译以外，另外有足迹的意思，
休息，
所以也得翻成译足经啊，也得翻成句译经。那翻成译足经的有可能是法藏部的颂本。为什么断定这里是法藏部的颂本呢？我们看脚注第22啊，脚注23啊，23好了。四分律是法藏部的所颂的啊，所以四分律是法藏部的颂本。那里面呢他就提到几部经啊，其中一个叫做句译经。句译经，那这个句据这个八达有两个意思嘛，哈，一个据，一个是主，所以有的翻成据意，有的就叫译足啊，事实上都是在翻译这个八达的，对，意思。被导师推断，这个翻成译足经呢，有可能是法藏部的颂本。那么这个译品啊，或者是译足经，虽然是在收集在目前南传大经里面的经籍啊，但是呢，在我们北传的论书经常引用，而且非常重视。比如说卦五三啊，大智度论或一举世利论等，就引用译品来明法性迷言空寂。那么大智论一再引用译品哦，底下举了1、2、3、4、5啊，这里面内容蛮深的啦。比如说第一个，如上所引五记啊，就是前面那个讲义120页这五个记诵啊，这是引用译品，它是在明法空啊，如最后讲哈，如是等处处声闻经中说诸法空。第二，又拿这个译品来证明这个第一希坦，又要谈那个圣义希坦啊，他引众义经三记，这众义经其实就是译品，但是大智度论里面的译名翻译的名称都不同意，所以导致说这个大智翻译在这边不尽理想。就是译名不是很统一啊，同样是译品记，也是翻成译品，也是翻成众义经。第三呢，它翻成阿他婆奇经啊，第四翻成立众经啊，第五又说佛说立众经啊，有的好像还众力经，又好像一个地方是翻成众力经。好，那么第三哈阿他婆奇经，这是音译。阿塔是译呀，啊，阿塔婆奇，啊，这是瓦尔基亚，瓦尔基亚是一个团体或者是品，苏德拉， 就是经啊，一个团体，所以有的翻成众，众义经呢、啊。好，那这个阿塔除了义以外呢，利益的利也是叫阿塔，所以有的翻成利众经，有的翻成义品。那第三，它是直接从那个音义来说哈、啊。像第四啊，第四它阿塔它是翻成这个利。啊，另外一品它是着重在这个义，它一词多义啊、哦。比如说像这里的第二，阿拉伯数的第二哈、哦，引众义经的三个偈呢来名第一席谈，这是角注的第二十四，角注第二十四，这偈颂比较深哈、哦，我们简单看一下。它是卷一，如众义经中所说记，各个之一见，细论起增进、哦、每个人就执着自己的见解啦、哦、都在那边细论空谈细论，那细论就彼此产生了纷争、哦、若能知彼非，是为知正见、哦、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细论是无意的啦，啊、哦，那才是正见。不肯受他法，是名愚痴人；做事论义者，真是愚痴人。啊、哦，如果说你把那个不肯接受论敌的看法，就称他们哦，不肯接受对方的看法，就称他们愚痴人。假设了哈、哦，就是说，哎，我们把这个某某人说他不接受我们的看法，我们就说他是愚痴人。好、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别人也不接受你的看法的、啊，对不对？那到底谁是愚痴？每个都愚痴的、啊。好、哦，所以如果说你说不肯接受别人的看法啊，的通通是愚痴人的话，那做这样议论的人呢，每一个都是愚痴人啊，那是真正的愚痴人，因为每个都认为自己是对的，都不接受别人。若依自是见而生诸细论啊，若此是静智，无非静智者。若每个人就是执着自己的看法。而认为这样的是清净的智慧，那你这样的看法觉得这是清净智慧，那每个人另外的人他也执着他的看法，他也认为他是清净的智慧，那这样所有人都是清净的智慧的啦。好，你说所有愚痴也好，清净也好，那根本每个人都执着各自的看法，那没有什么两样，好，都犯同样的错误。此三偈中好，佛说，佛就是在大乘呢举这个三个偈颂来说第一席谈。那为什么各个执着自己的见解产生细论啊、哦？那这里说这样都是细论呢？那如果能够放弃这些呢，才是真正的第一啊、哦。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呢？哈、哦，主要。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的122页啊，上面第三行啊，第二段上所引的五偈是论利啊，义足经做泳池了哈、啊，论利也另外的翻译称为泳池，泳池是论利的义，经济义品啊，大概用波须罗泛智举外道的种种见啊，相与佛。论争谁是究竟的，我告诉他，人都是爱着自己的见解，以自己的见解为真理啊，他认为自己为是，别人是非的，不对的，这样的互相论争，结果呢是胜利者长骄慢心，而失败者心生忧恼。这意味着真理是不能在思辨论争中得来。好，每个人都执着你自己是对的啦，那那。思辨啊，争论，事实上是达不到真理的啊。 那点出这个偈颂呢，主要是为了要引向法性啊，诸法实性呢是要离言空寂的自证，简直要证悟了，不是嘴巴空谈啊，在那思辨啊，或者是论证这样子。好，那我们再看第121页啊，报三的第三项。所以大智呢非常重视这个义品啊，报阿拉伯数的义，拿义品来说明法空。第二，又拿义品来解释第一希坦啊。第三呢，又拿它来讲无增法啊，这在角注第25。角注第25也是大智卷一啊，如说阿他婆起经，摩见提难记言。摩见提是一个人啊，他来跟佛陀问难啊，他就说决定诸法中恒生种种想，悉舍内外故，云何当得道？如果你内外统统舍的话，那你靠什么得道呢？啊，佛陀就回答，佛陀说：非见闻知觉，哦，能够得道，也不是持戒能够得到。这个或许大家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哈，我们要修行正悟呢，应该要听闻佛法啦，哦，亲近善知识啦，持戒啊等等啊，哦，但是呢为什么这一讲啊，哦，不是见闻知觉，不是持戒而得，这其实在破除一边啦，啊，破除一边的后面呢，非不见闻，非不持戒的，他这个等于是破斥两边。一家主张啊，哦，就是见依者见闻觉知或者知觉持戒，依者这个可以得到，啊，不管是得菩提啦，或者得解脱。第二家主张呢，啊，哦，他是不见、不闻、不持戒而得到。有人主张说，哎，依的这个可以得到，我说这个不对。那有人主张说，哎，不见、不闻啊，不持戒可以得到，我说这个也不对。为什么这样讲呢？啊，哦，其实佛陀有用意的。有的人他以见闻觉知啊持戒啊，他还有着相。有人听闻事实上是一种知识的堆积而已，他不是真正的净化身心啊，好，哦，来去除我执我所执，他只是为了广博多闻啊，见闻觉知啊，就是懂得比人家多啦，啊，等等，或者说为了持戒，哦，觉得比人家庄严，好，别人犯戒等等，他认为这样可以得到，或者主要是破除这种执着。所以说你要说见闻觉知持戒可以得到，我说不对。那有人一听到说，哎，那不持戒是不是就可以得到呢？我说那更不行了，啊，你没有去亲近善知识，没有听闻佛法，又没有持戒，那你凭什么得到呢？这当然也不对啊。所以佛回答哈，并不是靠着你只是哦多听闻啊，哦多看经啊，然后持点戒你就能够得到。当然你反过来，你完全不看经哦，不听师父开示，你也不持戒，你要得到那当然不可能啊。如是论悉舍，就说对这些见闻觉知可以得到的，或者不见闻觉知可以得到，这些不正确论呢的论法，你统统舍弃。不但舍弃这个论哈，哦，下面那句很重要，意舍我所，这才是重点。怎么样才能得到？你不要再只是在这边细论 哦，哪个对哪个错而已啊。事实上这个都两边你一执着通通有错了，哦，所以这些细论你都舍掉，而且更重要的呢是舍掉我执，我所执，而且不取诸法相，哦，反正证得我空啊，法要空，我不要执着，哦，我所执不要执着，法也不要执着，这样子才可以得到，如是可得到。那么摩建提他就问了，哈，他不懂佛说的这个意思啊。他说：“若不见闻等，亦非持戒得；非不见闻等，非不持戒得。”他不了解佛的用意呢，是破除种种执着了啊。他说你如果都不是的话，那依我的理解了，如我心观察，持雅法得道。如果这样的话，那这个雅法等于是愚迷之法啊，愚昧啊，执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雅法就可以得到了。那佛陀就回答啊：汝依邪见门，我知汝此道。他更没有了解到佛的用意啊！啊，汝依邪见门，我知汝此道。汝不见妄想，而是自当养。啊，这句比较不好理解啊。汝不见妄想，这个在其他的版本啊，它是汝不见诸相，你不了解诸法实相。那么，如果是那个正好哈，这个偈颂在南传的经籍第841个偈颂啊，841的偈颂，这边正好也有引用到同样的内容啊。那么我手上这个是有那个经籍的日文翻译啊，参考一下。不见汝不见妄想，他翻译的内容有点不太一样哈，哦。他说：“你因为有所执着，你有所执着啊，哦，你在内心里面呢，连一点点极静的这种想法都没有，就是你内心呢，啊，你不了解佛破除这种种执着，你得到那种内心极静的，一点点的极静的想法都没有。所以呢，你认为尔时当自雅哈，就在这里讲，你认为我是用愚迷的法可以得到，你认为佛所说的这些是愚迷之法，你才会这样认为啊。也就是说，如果你执着这样的见解，你没有了解到佛说法的用意，在内心没有办法产生一点点丝毫这种极静安详这样的想法的话，你才会认为我所说的这些呢是雅法，是愚迷之法。事实上谁才真正愚迷？是这个摩建提啊，哦。所以简单的讲一下哈，哦，我说你并不能说靠见闻觉知直接就可以得到，这主要破除你对这多闻玩文字游戏啦，或者是持戒，你认为就可以得到。实际上重点呢是在破除种种细论，破除我执，我所执，破除种种的法相，这样子才可以得到。好，所以不是说这个持戒啦，文字的多闻这样而已就可以得到。那你不持戒要得到，那当然更不可能，哦，没有文殊修那当然也不能得到了，哦。所以能够了解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真实义。可是有人不了解，哦，那他就认为这个是愚昧之法，或者就说那是你内心没有办法产生那种丝毫的理解，所以才认为我说的这些是愚昧之法。事实上是你自己无名了，哦。好，这个是在第三偈啊，名无争法。第四偈 引重力经啊，力重啊，力重经，力重即重力，力是力力的力啊。名不取着一切法，则在名法空。这是角注二十六。般若经、力重经中说，智者一切法不受不着啊，不受就不取啊，不取着。若受着法，则生细论啊。若你执受取着执着法，那就产生细论。若无所依止，则无所论。诸得道圣人于诸法无取无舍啊。若无取，若无取舍，能离一切诸见啊。种种的常见断见啊，啊，这个有见无见啊，这个种种偏见。都能够离啊，如是等三藏中处处说法空，等名为一切法空啊。这个大师又引了这个来说明法空。好，第五，引《佛说力重经》二记，名如实之名色。这个在角注的第二十七，复有一切法所谓名色，如《佛说力重经》二记啊。若欲求真观，但有名与色；若欲审实之，亦当知名色。虽痴心多想，分别诸法，更无有意识出于名色者。也就是引着这个记呢，告诉我们说要如实的知名色。色是物质啊，或者肉体；名呢，就是精神。受想行识这些。好，这是大智人引用的记的义品，五个地方引用到啊，所以大圣的论师对这个义品的重视，中观的大智人引用它啊，连一切的也引用它啊，如一切世界也引义品，名一切法，以演法性，这才角注的第二十八。一切世间见称热，又佛世尊义品中说，世间诸世俗摩尼皆不着啊。摩尼就是圣者，就是圣者。释迦摩尼就是释迦主的圣者啊，这是释迦摩尼。无着孰能取啊？如果没有执着的话，那谁能够取着呢啊？见闻而不爱，见闻而不爱，这个下面会解释啊。底下就对这是这个偈颂分别解释啊。云何此颂显如是意？为于世间色等想事啊。这个在解释第一句啊。世间诸世俗，世间的色受想行识啦，或者色等相位处啊等等啊，色等想事，所有色等种种假说名诸世俗。这边其实可以不用问号了啊，逗号或逗号或句号就可以。独彼假说于此想事有其自性啊，如是世俗摩尼不着。就说圣者呢，不会执着这个世俗，认为他有一个实在的自信啊。何以故？以无增益损减见故啊，没有增加，没有减少，无有现前颠倒见故啊。圣者他不会起那个颠倒见，由此道理名为不着啊。到这里为止是解释前半颂，世间的种种世俗啊，假施舍，圣者呢？不会取着啊，不会产生颠倒见。无着孰能取啊？这个就接着就再解释，如是无着啊，不执着的话，谁不能取？这个孰这里换成谁啊来解释？谁又能够取着呢？最后见闻而不爱，由无见故，于是不取增益损减。不会产生增益值或者是损减值。 于所知境能正观察，故名为见。就对于那个所缘啊，或者是那个种种境所知的那个对象，都能够正确的观察，名为见。听闻所知境界言说，故名为闻。是在解释见闻而不外的见，还有闻。那么它虽然是见闻呐、依此见闻，可是呢，贪爱不生，亦不增长。我们有时候看得多啊，却贪着的多，或者是心里产生分别心呐、听得多，人家嫌你嫌你，心里又产生烦闷，有别苦恼。但是呢，这个圣者，他能够如实知，如实见，闻。贪爱不生，也不增长，唯于彼缘毕竟断灭，安住上舍，故名不爱。他能够如实知啊，不会产生贪着，这个叫见闻而不爱。那这个也是引用那个一品偈来明一切法言法性。好，上面说一品的成立很早，连《杂含经》也有引用到一品。我们一般讲《杂含经》算是很早，对不对？可是呢，我们《杂含经》里面还有引用到一品、可见一品比这一部《杂含经》还更早啊。那这个是在角注的第29，就是《杂含》的551经啊。如世尊一品，答摩揭谛所问偈啊，你看那摩揭谛这个所问偈就出来了啊。断一切诸流，一塞其流缘，聚落相其境，摩尼不称叹。好，122页。虚空于五欲，永以不完满。世间真言颂，毕竟不复为。下面还有啊，是故世尊说一点答。摩揭谛所问偈，若断一切流，亦塞其流缘，聚落相其境，摩尼不称叹。虚空与诸欲，永以不完满。就说种种的五欲啊，那对虚空来讲，虚空不纳受这些五欲啊，所以我们要空五欲，空世间，不复与世间共言语。颂争啊，就佛啊，如是知世间啊，不与世间争。所以阿含经他也引用到这个一品啊，所以它成立非常的早。好，我们看122页，这上面从大智论啊，他前面有引了五个地方，还有一切师令的引用，可见一品对大圣。法性空寂离缘的思想是有重要影响啊。好，那下面那两段我们刚看过了啊。总之，真理呢，那不是在思辨啊，在思辨中得来，我们要引向法性离缘空寂的自证。我们一般会智慧呢。的修学是文思修嘛，对不对？文思修正，文所成慧呢，它还有文字相，还在文字相。思的话呢，一部分文，一部分是意。文就是文字相，意就是它所指涉的内涵啊。比如说，我说一个苹果。苹果这个语词，或者叫 lingo 啊，或者是 apple 等等，这个是语词啊。可是呢，这实际上一颗苹果在你面前，你抓得住那个实质的内容，那个叫啊修的话，修的成为它是定相应才可以称为修啊，它只有意，它已经脱落文字相，所以。我们修学会学的过程，文思修正， 老师就讲过引用古德的话，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我们学问啊，不厌渊博，为学日益，就说我们多闻啊，学习啊，这个多多益善。可是为道日损，损的是什么？我们的习气啊，毛病啊，这个是要把它损减。慢慢对文字相也要减损。好，你看，开始还有很多文字相，对不对？有文隐逸啊，最后到修所，怎么要进入正？他这个文字相，这毕竟只是一个文以载道了，不能只是停留在文。好，到这边要怎么避？所以老师提到，学问不厌渊博，修行恶在观要。学问多多益善，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疑难。但是呢，真正修行，事实上把握几个重要的要义啊，关键的要义就可以了，就深入的时候。所以我要去日本留学之前，老师就勉励我要用学问，不要被学问用。我们要用学问，不要被学问用。同样的真理不是在思辨中得来，由此引向离言空寂的自证。那这边的离言空寂，最后的证悟好，到这里为止是引用声闻的三经三部经。接着大圣卷三十一呢，又引用了六经或七经。为什么称为六经或七经主要是在我们看讲义的125页，因为六七这两部经是合在一起谈的啊，《般若严经》还有《立众经》这两部经一起谈底下这些内容，所以你如果个别分开来说的话，那就是七经啊。但是有些这个内容也不太很明确，到底是。从跟哪个完全相合所以说也有可能这是明确的提到六经，所以导师说引六或七经的意思是这样子从经名来说其实有七经，从内容来说有可能是引用了六经的内容。好，那我们看一下讲义122页，说法空的声闻学派引的大空经就是大空华经这大空经并不是中阿含的大空经是杂阿含的大空华经、梵网经还有义品三经这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三经，并说处处声闻经中说诸法空。大圣在说一切法空之后，又简略地引述了声闻藏的六或七经如卷三十一所说。第一经呢是先尼梵志经，先尼梵志，大圣卷三十一讲有立根梵志，求诸法实相，不厌老病死，着种种法相，为是故说法空。为了这样的立根梵志呢，他着种种的法相为这样的立根梵志呢来说法空。所谓先理泛指，不说五众即是实，亦不说离五众是实。这个实是什么呢？实在下一页讲义123页最上面后面，这个实就是如来，就实就是如来。这个翻译或许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实是如来？如来的梵语是达他嘎达，那这个其实是前面这个达他。那后面呢，后面就有不同的解释了 在梵语来讲哈、这个长音的啊后面如果只是加嘎达的话，这个就是去。但是呢，如果是嘎达阿嘎达，两个都是长音的 A， 合起来还是 R 啊、我们这个长音短音都是 R， 事实上印度人他都很敏锐 ，R 跟 R 不一样啊、一个短音一个长音不一样。如果是一个接头词 ，A ga da， 这个就是来。所以我们在有些经论讲如来啊，不来不去啊。或者说去到诸法实相中，或者说从诸法实相中来，实际上这个就是对后面的这个、到底是嘎达去还是阿嘎达做这样的文字的拆解、那么这个达他我们换成如嘛，或者是真如啊，它其实就是实相的意思，实啊、所以这边呢翻成实，这个实。好，我看一下，就说书法空呢，就是说不说五众即是实，意思就是说不说五众就是如来了，好，也不说离五众是如来。那这个如来除了说如来啊世尊啊、当然是佛的义名之外，实际上这个如来呢在外道来说也有用如来这个名词，但是外道的这个如来呢它实际上当然是我的别名，神我的别名、当然是神我的别名。这个请看角注的第三十三，角注的第三十三，老师在《中观论诵讲记》394页，这里就引到如来是佛陀的别号，佛陀的十号啊。梵语多陀阿且多，多陀阿且多就是达他达达，本有三个意思，第一个如法相而说。好，这个如或者是法相诸法实相而说，这个嘎达也有一个说的语根啊，跟这个很类似啊、它不仅是去哦，它是说的语根跟这个很类似，演变出来是嘎达，所以叫如法相而说啊，这是如来的第一个解释。再来如法相的原样而悟解啊，体悟这诸法实相也称为如来。再来正觉如实法相而来、这是着重在这个来、这样解释。平常说成如实道来成正觉、就是在解释这个如来。虽有三说通常都是直译如来、主要是下面这一句、可是呢如来外道也有这个名字，但是呢是看作是犯我的义名、所以这个如来在外道来讲他把它当成是神我犯我的别名、好，那大圣他就先举这个千里梵次经、说五众、就是说法空呢不说五众即是如来，也就是说不说五众就是我了，五蕴就是我，这五众就是五蕴，不说集蕴是我，也不说离蕴是我，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六经中第一，就是底下举六经或七经了哈。他第一个是举仙女梵次是见杂含经，佛与仙女的问答是：色等五蕴是如来吗？或者离开这个五蕴是如来吗？或者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当中有如来呢，或者如来当中有这个五蕴呢、如来 是我的意念，如如不动而来去生死的如来，不即色，不离色。如来不在色中，色不在如来中。这就是一般所说的非是我啊，就是非是我，就是前面那个不即色啊。非异我就是不离色，不相在。不相在包括两个啊，一个如来不在五蕴当中，或者是五蕴不在如来当中。好，下一页。论文所说，不说五众五蕴即是实，亦不说离五蕴是实啊、哦。这个实就是如来，无实就是没有如来，就是没有我啊、哦。这是二十句我所见而法空说者，一四句不可说是如来解说为法空。心理范式经可能是法空派的颂本啊、哦，文句也有出入。啊、这个仙女范式的誓愿呢，在波尔经啊、哦、也有引用到。好，波尔经的原始部分，引仙女范式的因信而得入一切智，是继承声闻法空派的解说而集入波尔经为例证的啊、哦。那所以换句话说，在波尔经里面也有提到这个仙女范式，举仙女范式的立根。来提到这个法空，这在角注的第36，请大家先预习一下。大智论也有在解说，在出处我都有注出来啊。角注36，小品般若、大品般若还有大智度论。好，我们今天到这儿，请大家先预习一下啊。好，下课。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众生皆共成佛道。